听糖豆电台地心游记，做小小科考地质谜。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里登布洛克教授和阿克塞尔乘坐着瓦尔基里号在从丹麦向冰岛航行的途中，是在哪一个大洋中航行？ A 选项太平洋， B 选项北冰洋， C 选项大西洋。请你仔细地聆听故事，答案就在故事当中。如果你考证了答案，你可以关注棉花糖与巧克力豆的微信公众号棉花糖与巧克力豆，将你的发现告诉耳朵姐姐。德国矿物学家奥托里登布雷克教授在侄子阿克塞尔的帮助下，解开了隐藏在古代冰岛人羊皮纸中的密码。他发现前人已经通过冰岛的一个休眠火山口到达过地球内部，于是在冰岛向导汉斯的陪同下，他们也进行了一次穿越地心的探险旅行。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地心游记》，作者如勒凡尔纳，演播糖豆电台耳朵。从德国汉堡阿尔托纳乘坐火车到北部港口基尔，又换乘埃尔诺拉号前往丹麦贝尔特海峡的西兰岛港口城市 Kosser， 再从 Kosser 乘坐火车抵达哥本哈根。饱受旅途颠簸的里登布洛克教授和阿克塞尔一刻不停地去拜访了北欧文物博物馆馆长汤姆逊先生。在汤姆逊先生的热情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比平时价格多出一倍的将在6月2号开往冰岛的双桅杆帆船。此后阿克塞尔跟随教授在哥本哈根游览用餐，见到了许多历史古迹。令人费解的是，一连五天教授拖着自己的侄儿在哥本哈根西南角的阿马克岛上的菲莱斯教堂登高远眺，他们究竟在为何做准备呢？未知的旅行当中又有哪些探险在等待着他们？请关注糖豆电台暑期小说剧联播《地心游记》第九集《在冰岛》。第九集，在冰岛，我们该出发了。头天晚上，好心的汤姆逊先生给我们送来了几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分别写给冰岛总督特朗普伯爵、助理主教皮尔图尔森先生和雷克雅未克市长芬逊先生。叔叔热情地与汤姆逊先生握手，深表谢意。6月2日早上6点，我们宝贵的行李物品装上了瓦尔基里号。船长将我们叔侄领到甲板下面的略显狭窄的船舱里。
顺风吗？叔叔问船长。
风很顺，放心吧。
布加恩船长回答道。
是东南风，我们将把船帆张起。
我们将张起船帆驶出森德海峡。
片刻后，小船便扬起了全部的船帆，向大海驶去。一小时后，丹麦首都似乎已经沉没在远处的波涛之中了。瓦尔基里号从赫尔辛格一闪而过，我神经挺紧张，本想能够在那个充满传奇的平台上看到哈姆雷特的幽灵显现。崇高的疯人，我说道，您肯定会赞许我们后面的行动的。您也许会跟我们一起下到地心去寻找您那个永恒的疑问，
To be or not to be。
可是在那座古老的城墙上什么也没有出现，那座古堡也比那位英勇无比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要年轻得多。他现在是这个每年有15000条各国船只经过的海峡管理者的豪华寓所。克伦伯根城堡很快便消失在了海上的迷雾之中。 矗立在瑞典海岸上的赫尔辛堡的高塔也不见了。在卡特加特海峡的微风习习当中，我们的小帆船微微侧倾着向前行驶。瓦尔基里号是一条很棒的船，只不过人们坐在这种帆船里心里总是不很踏实。这条船专门前往雷克雅未克送煤、日用品、陶器、羊毛衣裳和小麦，船员一共五人，都是丹麦人。
我们得航行多少天才能到呢？
叔叔问船长。
不出问题的话，十来天的光景就能到了，
船长回答。
如果在经过法罗群岛时，不遇上什么特大的西北风暴的话。
要是真的遇上了，也不会耽搁多少天吧。
是的，您尽管放心好了，利登布洛克先生，我们一定会到达的。
傍晚时分，帆船绕过丹麦北端的斯卡根海角，夜间穿越了斯卡格拉克海峡，接近了瑞典南端的林德奈斯海角，最后驶入了北海。两天之后，我们驶抵彼得里德附近海面，看到了苏格兰海岸。瓦尔基里号穿过奥克尼群岛和舍德兰群岛之间，径直向法罗群岛驶去。没过多久，我们的小船便在拍击着大西洋的海浪了。它逆着北风，艰难地驶抵法罗群岛。6月8号那一天，法罗群岛最东端的米加奈斯岛已经映入眼帘。这之后，小船便一直驶向位于冰岛南岸的波特拉海角。整个一段旅程没有什么奇特可言，我基本没有晕船，只是我叔叔却晕得一塌糊涂，这使他大为不悦，颇觉汗颜。由于晕船的缘故，他没有向布加恩船长打听 Snaefell 的交通工具和旅行条件等方面的问题，看来只有到达目的地以后再说了。他一直在船舱里躺着，一坐起来就想吐。小船总是那么颠簸着，就连船舱的隔板都在咔咔地响，我觉得这是他自找苦吃。11号我们到了波特兰海角，天朗气清，高处的米尔达斯约库尔清晰可见。海角由一座高挺的小山构成，山坡陡峭，孤零零地耸立在海岸上。瓦尔基里号与海岸保持着一定距离，穿行于成群成群的鲸鱼和鲨鱼中间，往西行驶。不久，我们看到了一块似乎被凿穿了的巨岩，汹涌的海水在岩石缝中穿过。威斯特曼犹如一粒小石子，散落在广袤无垠的大西洋水面上。如果你喜欢《地心游记》，你可以订阅棉花糖与巧克力豆《地心游记》的专辑。听完之后，不要忘记打赏哦，对精彩的故事以资鼓励。得到了恋人格劳本的鼓励，阿克塞尔勇气倍增，但对这次地心形成的未知也不免让他反复地陷入犹豫与恐惧当中。而雷厉风行的利登布洛克教授可没有给他反复矛盾的时间和机会，他利用阿克塞尔外出散步的时间去了哥本哈根旅游局办理了外出手续，并且得知每个月只有22日发一班轮船到冰岛。所以如果他们想找到羊皮纸上所写的斯卡尔塔利斯的影子到底投射在斯奈菲尔的哪一座火山口，那就必须即刻动身。下一集当中，他们将正式踏上前往冰岛的旅程。请关注糖豆电台暑期小说剧联播《地心游记》第8集《出发》。 此时我们的帆船开始向后倒退，以便留出足够的距离绕过冰岛西端的雷克雅纳斯海角。海浪汹涌，叔叔无法登上甲板去欣赏那被西北风撕成锯齿状的海岸线。48小时之后，暴风雨来袭，我们赶忙收起所有的风帆。暴风雨过去了，我们在东边看到了斯卡根海角的浮标。斯卡根海角的岩石在水下延伸，相当危险。一位冰岛领航员登上我们的小船。3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小船被引领到雷克雅未克前面的法克萨湾停泊。叔叔终于走出了船舱，他面色苍白，满脸憔悴，但他人很兴奋，目光中流露出满意的神情。城里的居民聚集在码头上，他们对往来的船只都很感兴趣，因为大家都可以从船上买到点东西。叔叔赶紧离开了他认为的这个水上医院或者水上监狱，但在走下甲板之前，他拉我上前，指给我看海湾北面的一座高山。这座山有两座山峰，终年积雪。
这就是 Snæfell，
他大声地对我说
Snæfell。
说完，他便以手示意我不得声张，绝对保持沉默。然后我们便上了等候在那儿的一只小船，我跟在他身后，不一会儿就踏上了冰岛的土地了。我们见到了身着将军服的冰岛总督特朗普男爵，他满面红光，气色很好。其实他只是一位行政长官，而非军人。叔叔连忙把从哥本哈根带来的介绍信呈送给总督，并用丹麦话和后者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谈。我不懂丹麦话，不过对他们俩的交谈我不甚关心。谈完话之后，特朗普总督表示可以满足利登布洛克教授提出的全部要求。另外，市长芬逊先生也热情地接待了叔叔，他不仅与总督一样身着戎装，而且态度也一样和蔼可亲。而助理主教皮克托尔森先生则因为在北部教区巡视未能谋面，可是我们却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可亲的先生，他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帮助。此人名叫弗里德里克森，是雷克雅未克学校的一位教自然科学的教授。这位教授只会说冰岛话和拉丁文，他用著名的拉丁语诗人所使用的拉丁文和我们交谈。我们俩谈得很投机，这成了我在冰岛逗留期间唯一可以与之交谈的人。这位热情好客的教授把自己家的3间屋子当中的2间交给了我们使用，我们立即将行李搬了进来安顿好。我们的行李多得令当地的居民十分的惊讶。
好了，阿克塞尔，叔叔对我说道，一切顺利，最困难的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
什么是最困难的事呢？我不解地问。
是啊，接下来就是往地下走了。
那倒是，可是下去之后我们怎么上来呢？
哦，这可不是我要担心的问题。来吧，别浪费时间，我们要去一趟图书馆，在那儿或许有萨克鲁塞姆的手稿，要是能够查阅一番的话，那就太好了。
我想趁这段时间去浏览一下市容，您不去啊？
哦，我对此不感兴趣，在这片土地上有趣的东西不在地上，而在地下。
我走出屋去，信马由缰地到处溜达。雷克雅未克只有2条街道，不至于迷路，所以我也无需要用手比划着去打听路，免得招惹麻烦。这座城市位于2座小山之间，地势很低，而且有很多沼泽。城市一边被一大片火山熔流所覆盖，缓缓地延伸向大海，另一边则向宽阔的法克萨海湾。海湾北部是巨大的 Snæfell 冰川，此刻海湾中只停泊着一条船，那就是我们刚刚乘坐的瓦尔基里号。 平常的日子，英国与法国的护渔船都停泊在海湾中，但现在他们正在冰岛东岸执行着任务。雷克雅未克仅有的两条马路中比较长的那一条与海岸平行，两边都是商人和伙计住的屋子，用横叠起来的红木搭造。另一边马路偏西边，通向小湖。马路的两边住着主教和非经商的人。我很快就走完了这两条没什么可观赏的马路，我时不时可以看到一块像是旧地毯似的发黄了的草坪，或者是几个菜园子。菜园子里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土豆、青菜和莴苣，有时还有几株长得有模有样的紫罗兰，似乎都在凑合着活着。在那条非商业街的中间部分，我发现了一个公墓，用土墙围着，面积倒是挺大的。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总督官邸了。与汉堡的市政厅比起来，总督官邸简直就是一座破屋烂舍了。不过有冰岛老百姓的茅屋相形见绌，它可以算得上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了。小湖和城市当中耸立着一座教堂，建筑风格属于新兴教堂的形式，它是用火山喷发时喷发出来的石灰石所建造的。屋顶上铺着红瓦，遇上西风强劲的日子，红瓦便会漫天飞舞，对教徒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教堂旁边的一块高地上，我看到了国立学校。后来我从房东那里悉知，这所学校的教授教希伯来语、英语、法语和丹麦语。惭愧得很，对这四种语言我连一个字母也不认识。与这所学校的40多名学生相比，我可能是最差劲儿的一个学生了。我也不配同他们一起睡在那些像衣柜似的上下铺上。如果你是一个娇气的人，那在这样的床铺上睡一晚，肯定会被憋死的。我花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便将整个城市以及其四周逛了个遍。整体而言，这座所谓的城市太过单调乏味，没有树木，也没有花草，到处密布着火山石那尖利的棱角。当地居民的房屋是土和泥建造成的，墙向内倾斜，看着就像放置在地上的屋顶。不过这些屋顶倒还是挺肥沃的草地。由于屋顶居民散发出的热量，屋顶上的草倒是长得不错。到了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必须及时的小心的将草割掉，不然的话，家畜就会爬上这座绿色的屋顶上去吃草了。散步的时候我很少看到人，可回到商业街时却看到不少居民在忙着晒烟和运输鳕鱼，那是当地主要出口的食品。居民们看上去身体壮实，却很笨拙，头发比德国人的还要黄，他们的神色很忧郁，仿佛自己和人类的世界没有接触似的。我试图在他们的脸上发现一丝笑容，但却并未遂愿。他们偶尔也会大声地笑一声，但那也只不过是脸部的肌肉下意识地抽动一下，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笑。他们的服装包括一件宽大粗糙的黑羊皮外套，当地称之为 Wattmeier， 在北欧却是非常有名的。另外还有一顶阔边帽，一条红色的滚条长裤，还有一块折叠成鞋状的皮。女人们的脸色显得很阴郁，人看上去很规矩服帖的样子，长得还算有点姿色，但却没什么表情。她们穿着紧身胸衣和深色的 Wattmeier 裙子，姑娘们的辫子梳成了花冠状，头上再戴上棕色的绒线帽。已婚女子则用彩色头巾包着头，头巾上还用一块白布做成头饰。我散步回来，见叔叔正在与房东弗里德里克森先生在一起。 我们的晚餐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帆船阿尔基里号带着利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儿阿克塞尔，沿着丹麦曲折的海岸线，在大西洋中航行了十天，来到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趁着叔叔去当地图书馆查找有关萨克鲁塞姆的手稿的时间，阿克塞尔用3个小时的时间将整座雷克雅未克城以及四周能逛的地方逛了个遍。冰岛雷克雅未克的民俗民风映入眼帘，使阿克塞尔觉得非常新奇。请关注糖豆电台暑期小说剧联播《地心游记》第10集《冰岛的一顿晚餐》。